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4月20号到4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纪念425，法轮功法拉盛举行盛大集会。4月23号，大纽约地区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集会活动，纪念425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12周年。在近3个小时的集会上，15位演讲者在发言中表示，12年的血腥镇压，中共没能消灭掉法轮功，法轮功反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法轮功不仅没被打倒，相反在中国国内扎根更深，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加速了其灭亡之路。法轮功发言人张儿平说，12年前，由于天津警察的暴行，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一侧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诉求他们的合法权益，履行宪法所赋予他们修炼法轮功的权利。然而他们的上访却遭到残酷的镇压与迫害。在过去12年里，法轮功学员遭到包括活体摘除器官等各种不同的迫害，但他们用真相来抗争谎言，用善良慈悲抗争暴力。张儿平表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帮凶们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真善忍的光辉终将照耀中国大陆。美国科罗拉多州宣布法轮大法日，作者美国科罗拉多州法轮功学员。2011年4月22号，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签署褒奖令，宣布2011年5月13号为科罗拉多州法轮大法日。褒奖令译文如下：科罗拉多州褒奖令，鉴于法轮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使上亿修炼人身体健康，精神祥和，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久远年代传承下来的功法，包括动功、打坐和提高精神境界和心理健康的理论，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师基于真善忍宇宙特性的教导，并且鉴于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为建立一个祥和、忍让且更加包容慈善的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并且鉴于在科罗拉多州有很多各种年龄的修炼者，见此，我科罗拉多州长约翰·希肯卢伯特此宣告2011年5月13号为科罗拉多州法轮大法日。2011年4月22号，约翰·希肯卢伯，科罗拉多州长。
圆满结束亚太巡演，神韵国际艺术团再遇返美。2011年4月22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从台北顺利抵达纽约市，圆满地结束了为期3个多月的亚太地区巡演。一些神韵粉丝前往纽约甘乃迪机场迎接神韵艺术家再遇归来。本次亚太巡演，神韵国际艺术团历经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台湾等地近20个城市，共上演98场演出，从韩国釜山、高阳、大邱到澳洲悉尼、墨尔本、坎培拉，从台湾桃园、台中到高雄、台北等地，观众们有幸观赏到神韵带来的美妙奇观，纷纷赞叹神韵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戏，最伟大的演出。在澳洲悉尼历史悠久的帝婉剧院的16场演出里，观众嘉宾云集，政商艺术各界名流及驻外使节，均被神韵所呈现的5000年璀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所折服。获得2004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著名澳洲演员凯特·布兰切特赞叹道：“演员们技术水准高超， 而神韵的角色定位和故事情节的冲击力更让人震惊。真的，它精湛而美丽，观赏神韵演出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次非凡的体验。在台湾，43场再加上一场专场，共44场的完美演出，场场爆满的轰动票房，使得神韵世界第一秀的口碑在台湾主流社会各界轰动传开。台湾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说，舞蹈表演很杰出，而且真的是有传达神韵的感觉，也在内心有一个无比喜悦的感觉。从亚洲巡演归来，神韵国际艺术团副团长、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先生开心地表示，观众彻底看懂了神韵节目的内涵，因此他们被感动、震撼，并从内心喜爱神韵。
心灵阳光，我的天人合一的故事，作者玉莲。记得23年前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的时候，当时是来上学的，既不能打工，又没法挣钱，身体也不是太好，出国生病，无亲无故，语言不通，再加上身无分文，这个情况让做母亲的十分担心。我当时因为年轻，头脑简单，居然问母亲，您做中医这么多年，中药里有没有一个方子可以让人几年不生病，或者一个任何病都管用的药方，一吃就好，什么头昏头痛、拉肚子、感冒、脚扭伤、脑震荡什么的，只要混在水里搅一下，一昂脖子就下去了，病也没了的药。我这一番话可真是心浮气躁，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既不修中医，又没有知识，更没有常识，还说是什么大学毕业生去美国读研究生的。母亲她很平静地说，有的，你准备自己的行李，妈妈给你准备你需要的那个药。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啊，这事不用烦了。临行前，母亲是给了我一瓶药，并嘱咐我，一般小病自己先熬一熬，忍一忍，多喝水，肚子痛时煮些姜汤，能自己熬过去的，不吃药最好，实在不行了，就用小半勺药半杯水搅拌一下喝下去。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大包，行李留了1/3的位置是为了这个保证健康的药，原来只有这一小瓶。妈妈还给我做了一个小枕头，说到哪里枕在头下或放在枕头下，我珍惜地收下了。到了国外，一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反正水土不服，风疹快、拉肚子、发烧、感冒、膝盖扭伤等样样都发生过，但是我一直抱着能熬就熬的念头，所以也居然让我熬过去了。当时因为心里有一个念头，生病不怕，小病可以熬过去，大病来了，只要意识还清楚，就能想到这包治百病的药，自己去搅一勺，跟水晃一晃，喝下去就没事了。因为那太小的一瓶药，我把它当作不仅是治病的，也是救命用的，所以也许是心理作用的缘故，每次抓在手里，病也好了一半了。后来自己做医生了，治不好病人的病时，几次也想拿出我这救命的方子。最后母亲到美国来，我终于没有忍住问她说，妈妈，当年我出国时，你给我的那一瓶包治百病的药，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啊？这药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呢？祖上传下来的吗？母亲说，啊，那药还在吗？我赶紧回答，当然在，自己舍不得用，还没有遇到眼睛朝上翻、气接不上的时候，可是也总想让我的病人有这种灵丹妙药，把它拿来给我。母亲说，我把药递给他，当年用布包着，用丝线捆着，那红线已经变黑了，布包的角也开始破了，但是还是母亲当年捆的，8-9年后再由他打开来。我心里想的是，我很厉害吧，每次生病都咬着牙，药抓在手里，眼泪吞在肚子里，就是有种不到临死前不会去打开它。母亲的嘴角念念叨叨地说着什么， 好像是谢谢祖宗，感谢老天爷。他那副虔诚的表情让你感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感恩戴德的不孝子是上苍的慈悲，看在我祖上的积德的份上，才让我这条小命一直扑腾到现在。瓶子里装的是混着香灰的家乡的泥土，我祖上行医起誓，每天烧香留下的香灰母亲一直带着，文革破四旧，装香的罐子没了，香还留着，就是这香与家乡的土，一个是敬天上的，一个是从地上来的，就我这个人。就我当时的心境、思想水平和生活经验，幸亏不知道这左捆右扎的瓶里包的是啥，否则早就失望的抽风头痛，说不定还能发精神病呢，因为美国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再仔细想想，在异国他乡一般情况下都是水土不服症，无论什么症状，骨子里是因为这里的水土与你习惯的地方不一样，就会使人不舒服了。所以用一勺你习惯的土来治你的病，这其中的奥妙与作用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它也许走另外一个空间。但不管怎样，民间的方子中有很多是直接用泥巴治病的。孙思邈行医时，有个小孩生下来没有皮肤，他让家里人把孩子埋在土里，果然几天皮肤就全部长出来了。这医病的药和治心的药，在我以后的行医的旅途中经常给我启发与启示。我后来问母亲，这家乡的泥土与供佛的香真的可以治病吗？万一我真的病到不行了呢？她说，人的命是上天决定的，他要让你回去时一分钟也留不了的，他不要你时，换句话说，你的命还没有到现时，你就是自己跳到海里，说不定一个浪头把你打回来，一个树杈把你卡在那里，让你走不到黄泉路上去。泥土治病是将你水土不服之气往下顺一顺，供佛的香是让祖宗保佑你。在异国他乡自己无力照顾又找不到根时，借助他乡的神灵帮你一下，不至于离生路太远。母亲告诉我，你呀，这药就留给自己吧。那泥土与香做的枕头确实管用，我从来不失眠，有时头还没有碰到枕头就什么都 out 不知道了。这是我的天人合一的故事。
人生感悟，做人与做事。作者：静止。在管理学教材上有一个经典的故事，爸爸正在工作，儿子吵着要玩游戏，爸爸不耐烦地把一张印有世界地图的报纸撕成碎片，要孩子拼地图，拼完地图就陪他玩。几分钟后，儿子告诉爸爸地图拼好了。爸爸不相信儿子这么聪明能把那么复杂的地图拼好。儿子说，地图背面是个人，人拼好了，地图就拼好了。爸爸十分惊讶，由此悟到一个道理，做事就跟做人一样，人做好了，事情也就做好了。这个故事非常发人深省，所以看过一遍就再也没有忘记过，也经常提醒自己，做一个好人就是做一件好事。人的行为是思想支配的，当我们都是好人的思想时，我们做的事就一定是好事了。当一个满脑子都是坏思想的人，做的事一定是坏事。无论隐瞒多久，或者一时欺骗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一定会揭开真相的面纱。人间自有公道在。近几年来，网络上披露中国党魁邪恶行为的文章越来越多，证明历史是公正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是真理。其实，从人与事的辩证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了。中共一向宣传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其党魁当然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当年毛氏把自己塑造成神，全国人民言必备毛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老子云，大德无言，大音希声， 这种自我标榜、强迫人民执行的美化，其实已经在说明一个问题了：越黑暗才越需要光明来掩盖，美化越多，丑陋就越多。据披露，毛氏淫乱成性，肆意强奸玩弄任何女性，嫉妒心极度强盛，多位打江山的元老都是在他的嫉妒之下惨遭毒手，不得好死。他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称赞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是在帮他打江山，每次运动都要死亡一定比例，几十万人头就在毛氏的一纸命令下丧生。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江氏也是如此，某知情人士披露出来的二奸二假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江氏不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而是其崇拜并为之效力的中国之敌的代表。还没下台，江氏与某女明星的丑闻已传遍全国，江家帮的罪恶令民怨沸腾，不可胜数，而江氏家族的巨额财产、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事实已经人尽皆知，其发明的三个代表已经臭不可闻，口口声声代表人民，本质上却是把人民的一切掠夺到他这个代表身上。两位残暴、贪婪、好色的中共党魁最大的邪恶在于都在自己的任内发动了浩劫式的政治运动。毛氏发动文革，导致750万人非正常死亡，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人类道德急剧下滑。江氏发动镇压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至今12年仍在继续。其任内因为对真善忍的打压而助长了假恶斗，致使中共内部无官不贪，中国社会娼妓遍地，民怨日增，其残酷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及古今中外之大权，比纳粹更甚，古今中外无出其右，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党魁如此，中共又能是个什么好东西？没有中共的独裁，就没有党魁的冷血残暴，党魁的残暴则加强了中共的独裁，这样的邪恶本质怎么能干出好事来呢？当他欺骗人们加入其组织的时候，想想他的邪恶，就知道这无边罪业早晚要分给他的信徒去承担，只有退出才是明哲保身之举，心明眼也要亮啊。
法轮功万人上访中南海的前因后果，作者清远。记得12年前4月25日的下午，残阳斜照着树林，我从校园走过，有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有10000多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去了。我淡然无语，因为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不过我依稀记得党媒当时称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为聚集，而不是围攻。我当时认为也许这件事会淡然过去，没想到当时在中共党首江某某的操纵下，问题逐步升级。先是共产党员不许练法轮功，接着共青团员不许练法轮功，直到三个月后的720的疯狂镇压，当时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的聚集也被党媒改称为围攻中南海。于是我的淡然也因为江某的强制打压而开始变为关注。大家知道，党媒在宣传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时，只说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突如其来，从来就不讲425法轮功学员上万人聚集中南海的前因。而党媒越是掩盖这件事，我越是想弄清这件事起因和过程。如今425事件12年过去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是清清楚楚了，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的起因和真相是否了解。也许有人说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不知也罢。然而了解真实的资讯是每个人的权利，人长时间在被欺骗中生活是耻辱。那么12年前法轮功学员为啥要围攻中南海呢？自1992年5月13号李洪志先生开始公开传授法轮功，由于其5套功法的神奇健身效果和 以真善人为标准的高尚道德修为，一下子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目光。于是人传人，心传心，从高层官员到平民百姓，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学生，短短七年时间就有7000万人走入法轮功。那时无论是在公园绿地还是林间路旁，无分寒暑，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身影，听到法轮功优雅清纯的练功音乐。由于发展迅猛，人数众多，立即引起了本来就神经敏感的中共的警惕和猜忌。为了遏制和打击法轮功，早在1996年6月中宣部即指示各级批判法轮功。当年6月17号，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把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之后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发行、销售法轮功书籍。中共曾经三次对法轮功展开明里暗里的调查，其中两次是公安部的调查，一次是全国人大的调查。当时以乔石为首的全国人大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某某及其帮凶罗某并不死心，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大权开始胡作非为。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了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先定罪再找证据。正如人们所言，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寻找证据，曾派公安在法轮功中做卧底。有意思的是，有些卧底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后，成了真正的法轮功学员。虽然没找到证据，但中共政法委头目罗某手下的恶警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没有间断，如无理驱赶、冲撞在公园或路边练功的法轮功学员，用洒水车将污臭之水喷向练功的法轮功群体，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私闯民宅、非法抄家和没收私人财产事件，以挑起矛盾找到镇压借口。1999年4月11号，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刊登了罗某的联经合作修的一篇文章，点名诬陷栽赃法轮功，暗示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党亡国。4月23号，许多法轮功学员自发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前往编辑部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公安放风，抓人是来自高层的指令，要想解决问题到北京去。于是为了解决天津防暴警察无理抓人的问题，法轮功学员出自对中共高层的信任，自发或相约于1999年4月25号来到了北京上访。1999年4月25号，上万法轮功群众陆续汇集在北京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却出奇的安静，并且秩序井然。维持治安的警察刚开始还有点担心，后来也觉得没什么事儿，而开始闲聊。与中南海相邻的西安门大街是当时国务院信访局的所在地，设立信访制度是为了有一个民情上传的渠道，法轮功学员直接到国务院信访局也是为了反映民情解决问题。事到今天，在不少国人的心中，认为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大规模的上访是围攻中南海，是对中共政权的挑战。其实这都是中共媒体歪曲宣传的结果。那么当时万人上访的过程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25号早上8点15分左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也就是西门走出来，到上访学员的面前，学员中响起了掌声， 朱镕基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有学员说：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镕基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很多学员都在回答。有的学员说：信都写得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镕基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有批复。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朱镕基总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当日中午时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志文和其他三位北京学员作为法轮功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当时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北京市、天津市的负责人。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45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即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连地上的一片纸张也没有留下。据中共官员后来透露，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江某某坐在小车上巡查，阴毒的目光透过防弹玻璃查看得清楚明白，江惊叹于法轮功学员的秩序和纪律，却邪恶地认为法轮功组织严密，有人在背后操纵，甚至有国际背景。这就是所谓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真相，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是那么的和平理性，那么的秩序井然。425事件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朱镕基的处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三个月，妒火烧胸的江某某终于按耐不住，蛮横推翻总理朱镕基的处理意见，私自按动了对法轮功残酷镇压的机关，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黑暗而血腥的一页。如果按当时总理朱镕基的方式处理，心胸广阔一点，处事理性一点，也许历史就会改写。然而江氏与中共的本性决定了，邪的绝对容不下正的，恶的绝对容不下善的。也许这场正邪善恶的较量是历史的必然，只是这场较量让善良者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是一个疯狂起来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动用一切残忍手段的邪党，为此善良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我相信正义必胜，善良必胜，看着吧，这一切正被历史渐次展示开来。如今法轮功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尊重。江某某、罗某、周某某等镇压恶手也被法轮功学员告到多国法庭，让他们感到十分恐慌。2010年有媒体传，一直退而不休的江某某面对法轮功的坚韧和发展形势，终于认识到自己打压法轮功的愚蠢，曾经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及把亿万善良群众推向对立面是干得最愚蠢的事。而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对这场迫害骑虎难下，注定其不会认罪，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到其自取灭亡而受到彻底的清算。
公器上的公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蓝天。12年过去了，那一次难忘的对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可以说北京人当年见证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正法。那时人们说的都是心里话，我听了感动得直流泪。 那是1999年4月27日乘车。当公共汽车路过府右街时，车上人们开始议论425。乘客甲说，法轮功挺好的呀，怎么回事呀？乘客乙说，可不是吗，当权的那帮人没事干，七八年要来一次的。乘客丙说，看来法轮功要遭殃了。乘客丁说，不可能吧，人家练功又不惹你。售票员说，人家可真是些好人，25号晚上调我们车去拉法轮功的人，他们上车就主动投币，我们说不用投币，可他们自动排队上车挨个投币，我特佩服。司机说，那帮人可真是好人，真是的，特礼貌，一车人没听到一句骂人的话，下车时还对我们说谢谢。众乘客纷纷摇头说，唉，如今好人难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我听后心里好一阵安慰。然而12年过去了，江氏邪恶流氓集团颠倒黑白，造谣诽谤，极力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请君记住，上苍离离在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选择退出中共保平安。
明真相得福报的所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浅悟。老韩是某地公安退休的看守所所长，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说话时总是乐呵呵的。在当所长时，从来就不打犯人，有时看见犯人被狱警绑得很紧时，他还亲自上前给松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在他家附近住的法轮功学员玉珠，谈了一会儿话，就在要分手时，玉珠给他讲了当今社会的形势，人类下滑，人心都坏了，都是为私的和共产党的腐败现象，他都点头表示同情，他也看透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法轮功往各家门口放的传单小册子我都仔细的看，我都相信，看完后我还把它都收起来不扔。接着玉珠又给他讲了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为什么要三退，他明白了，当时就叫玉珠给他做了三退。几天后玉珠又看见他，很自然地和他说，老韩呐，像你这样的好人很少，你是一个好人，我想让你看一本书，你同意吗？他很高兴地问，是不是法轮功的书啊？玉珠说，这是一本教人学好做好人的天书，转法轮。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那好啊。又过了几天，玉珠就把一本转法轮书给老韩送去了。打那以后3年时间过去了，玉珠也没见到老韩。突然在去年夏季的一天，在大街上，玉珠看见老韩拉着他唯一的8岁的小孙子在走路。玉珠很吃惊，因为以前唠嗑时老韩说过，他有一个生下来就因为有脑积水病而不会走路的小孙子。老韩心情非常激动地对玉珠说，就是你给我做三退又送我转法轮书之后，我几乎是哪都不去，在家经常看这本书，这书真好，越看越愿意看，有时也念给在旁边的小孙子听，结果我身体上的老病不但好了，小孙子也会走路了，这转法轮书真是像你说的是天书，太神了，如今我的儿媳又给我生了个漂亮的小孙女，太可心了，这一切我都得感谢你呀。玉珠说，老韩你别感谢我，这是你明真相做三退得的福报，你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也是你的师父李洪志师父吧。于是老韩激动地说，李洪志师父，是你救了我，救了我的小孙子，我谢谢你这救命之恩。
欧阳修与蔡襄都会做人，作者郑重选介。宋朝的欧阳修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文学家，可是他在客人面前却总是多谈朝廷施政的事情，而不谈及文章，不夸己长。另有一位蔡襄，字君墨，担任太守时就有政声，官至端明殿学士，他精通政事，但是蔡襄对待客人却是多谈别人熟知擅长的话题，而不谈及政事。这两位先生 都是非常的善于韬光养晦，不去在别人的面前炫耀自己的长处，所以他们在历史上都能够享有盛名，而且为官也很清正有威望。
结草报恩，作者华汉。魏武子有位宠妾，后来武子有病，但头脑还清醒，告诉他儿子魏科说，我死后一定要让他嫁人，他还年轻。后来武子的病情严重了，却又说，我死后一定要让他为我殉葬。他死后，儿子魏科把父亲的宠妾嫁给了别人，并说，父亲病情严重时思想迷乱，所以我按照父亲在清醒时所说的话去办。后来魏与秦在府地大战，魏科见到一位老人以打结的草绳去绊阻杜回，杜回的马蹄被草绳绊倒，他本人立即摔倒在地，于是魏科就俘虏了杜回，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夜里魏科梦见有人对他说，我是你所嫁那位女人的父亲，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所以我以结草制敌的方式报答你。
财富面前推多取少的故事选，作者郑重选介。无论是兄弟分财产，或者是朋友均钱货，都应该要推让，把多的一份分给兄弟或朋友，自己则拿取那少的一份，让别人多得到好处，自己应甘愿吃亏。兄弟之间是骨肉天伦的关系，而财钱则是身外之物，更是应该要推多取少。佛在一教经中说，欲望多的人，因为他多贪求利益，所以他的痛苦和烦恼也比旁人要来得多。欲望少的人，甚至他无所求，也没有什么贪欲，所以也就没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烦恼。一个人若是想要脱离各种的痛苦烦恼，应当要懂得知足，而知足的心性，也就是富贵安乐最安稳的所在啊。知足的人虽然是卧在地上，也是非常的安心快乐，不知足的人虽然是住在金殿里，也是不称心不快乐的。由此可知，人若是能够在钱财上做到了推多取少，自然心地就平和，任何外在的环境都不能够扰乱他的心境，所以他就永远生活在知足常乐之中。于铁桥先生说，钱财是天地间的重要备件，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财则不能够生存下去，而且天下没有不爱钱财的人，也没有不用钱的日子，所以钱财为人生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钱财的数目都是上天定好了的，总是想要多得取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每个人用钱的习惯多不相同，而且各有所偏，例如挥霍的人一掷就是千金，吝啬的人一毛也不肯拔，廉洁的人，人在深夜送钱给他，他也会拒绝不接受，贪心霸道的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公然地去抢去偷，吝啬的人他的见识浅陋，一分一文钱都当作是宝贝，就像蜜蜂保护他酿的蜜一样，小孩保护他怀里藏的饼一样，一点也不肯分给别人。然而这尚且还是自己保有他分内所有的，只是令人讨厌而已，上天并不会因此而对这种人的吝啬发怒。但是贪横的人则是想要得到他分内所没有的钱财，并且还贪得无厌，就像是鱼吞船蛇吞象一样的贪心。兄弟争斗，朋友争仇，强盗杀人，贪官枉法，奸臣卖国，也全都是贪这个念头所造成的。要知道钱财的到来有很多不同的因缘，眼前可以取得的钱财未必不是我命中所应有的，然而冥冥之中我所有的定数，毕竟我没有能力知道，也没有办法查考，万一我拿到的 不是我命中所有的钱财，那就像是拿了有毒的酒和腐败的肉来吃一样，能吃得安饱吗？所以还不如把它们推却掉，来得稳当。如果推掉了不是我命中所有的钱财，固然可以免除了自己的过失，就是误推了自己命中所有的钱财，那么这些被误推掉的钱财必定会从其他的地方再回来。有一位圣哲教育他的弟子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不要。面对钱财千万要忍得住，不要见钱眼开，这在富贵的人做来则是比较容易，而在贫穷的人做来就显得困难多了。如果知道困难而仍然努力认真地做到，得鬼神鉴察到我这一点不敢苟且随便的心，则虽然生活十分的贫穷困苦，但也不至于会有活不下去的情形发生。这些道理要能够信得真守得定，那么取少之道也就是吉祥致富之道了。
灵丘九景的传说。灵丘地处山西东北，自汉代建都，以赵武灵王葬于此地而得名。当地有九大景观，是指九个寺院。关于这九个寺院还有个美丽的传说。相传灵丘渭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养了一头牛。这头牛非常温顺，干活却特别卖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里，人和牛渐渐有了感情，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缘分。这一天，这家人家的儿子又牵着牛到地里干活，可无论怎样，今天这头牛卧在那儿就是不动弹。一筹莫展时，牛突然说话了，你别费事儿了，我已经不欠你家的了。耕牛说话，这可从没听说过。愣怔间，牛又说了，前世我是你父亲的娘舅，借过你家一罐钱，那一世没能还上，这是阎王判我转生成牛来还债，现在已经还够了。儿子听了这话也不耕地了，把牛牵回家告诉了他父亲。父亲一想，是有这么回事儿。从那以后，这户人家再也不让牛干活了，开始广积善缘，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告诉村子里的人要多做好事儿，人干了坏事儿是要遭天报的。乡亲们听说了这件事儿，也都开始约束自己的言行，行善积德，整个村庄渐渐变得富庶而善良。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天牛又开始说话了，今天晚上有十个强盗要来你家抢劫，别怕，照我说的去做就没事儿。入夜时分，果然有十个强盗翻墙跳入院内，可进了院内一看，屋子里灯光辉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席，仿佛要招待贵宾。这时主人从屋内走出来，拱拱手道，等你们一晚上了，怎么才来？快请进。强盗们一听愣了，你知道我们要来？知道。主人于是给他们讲了老黄牛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强盗们都不说话了，他们一起走到那头牛跟前，看这头牛和别的牛也没什么区别。老大说话了，看来善恶有报是真的，人家舅舅欠外甥一罐钱都要转头牛还，我们终日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老天不知要怎样惩罚我们。今后我们应该洗心革面，拜访名师，积德修行。这时老黄牛又说话了，南山上有座白云寺，那里的方丈是位有道高僧，你们拜他为师就可得道。强盗们一看牛真的又说话了，而且给自己指了条道路，这一下十个人全服了，知道这牛不是普通的牛。他们恭恭敬敬地对老牛说，谢谢你给我们指点迷津。说完起身上马，绝尘而去。再说那白云寺，浮于半山，飞阁灵丹，晨雾起时，白云绕于脚下，仙风渺渺，令人神往。寺中方丈是位有道高僧，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已料到十个强盗今日会来，对前来拜师的强盗们说，你们要皈依佛门，就得听我的话，先要吃苦，以洗脱你们以往之罪。强盗们跪下说，我们都听师父吩咐，师父让干啥就干啥。方丈说，既然决心已定，我就收下你们，我给你们取个法名，依年龄顺序依次叫觉山、白马、邓峰、黄台、禅安、 大云、双峰、龙泉、天堂、人心。然后方丈对他们又说，法名已有，今后你们就是佛门中人，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从今天开始，你们去山上砍柴，三年后的今天再来见我。于是十个人转身去山上砍柴，一连干了三年。三年过去了，砍下的柴快有山高了。这一天他们又来见师父，师父领他们到柴堆前，一把火将柴堆引燃，看着自己三年来辛辛苦苦砍的柴被一把火点着了，每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但又不敢问。这时老方丈又说话了，跳进去可脱去凡胎。十个人面面相觑，可又一想，不是说过师父让干啥就干啥吗？于是一横心跳进去九个，只剩下了人心在那发抖。老方丈叹了口气，当初给你取名人心，就是看你人心太重，三年的历练也不能修出你对佛法的正信，看来你只能是人。话音未落，从火堆中跳出九个金身罗汉。老方丈对九个人说，你们已经得到了，还得下山去云游，了一些愿。九个罗汉按师父的吩咐下山云游，后来分别在各地建了一个寺院，分别是塔井山齐觉山寺、白马袍泉白马寺、松柏不乱邓峰寺、毛驴驮水黄台寺、早种晚收禅安寺、钟鼓倒吊大云寺、一树双影双峰寺、滴水城中龙泉寺、有影无踪天堂寺。这就是后来灵丘九井的由来。这九大寺院坐落于灵丘的各个角落，经世道兴衰潮起潮落，吸引着不少香客。千百年来，善男信女们在佛前虔诚叩拜的同时，也反思自己的言行，多行善事，仁义施舍。人类的道德在神佛的呵护和人类的自我反省中维持着。从历史的角度，九个寺院修建的时间各不同。以觉山寺最早，北魏孝文帝南迁时修建，至今寺内砖塔仍存有辽代壁画。其他寺院则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被焚毁了，流传了久远年代的美丽传说及其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精髓的传统道德，也在破四旧的余狂中被破坏殆尽。中共独裁专政的残暴在焚毁佛像的同时，从人们心中摧毁了对神佛的信仰和尊崇。从此，人们不再在佛前反省自己的过失，传统的节日变成托关系走后门的最佳理由。我的儿时已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只能从祖母的絮叨中拾捡一些故事的片段。如今的寺院在重建中已变成旅游创收的经济支柱，传统文化中敬天信神的底蕴早已被彻底摧毁，从而带来社会道德层面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而要恢复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体系，唯有解体中共。已修成金身罗汉的强盗们不知是否知道，今日中共这个劫持了整个国家政权的强盗之所为，不如他们也来帮助人们加入退党大潮好了。
天灭中共，此正其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